嗨，大家好，欢迎来到不属于读书会，我是木杰，
我是阿红，
我是小马，干嘛自己笑场？
对啊，干嘛自己笑？
没有，我觉得那个 V 很可爱啊，
自己说，
不会吗？你不会觉得很可爱吗？我们的 BB 不在啊，我就自己做了一个 B，
对啊，很可爱、啊，
敷衍敷衍，讨人厌，
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
这样好讨厌哦，
哎、欸，很可爱，
对，这样可以接受，
这样可以哦，
我可以这样就可以了
，You like fake action reaction 是吗？
对对对，
你喜欢别人给你称赞，即便是假的？
哎、欸，看情况啦。
哦、不要一直随便什么都过度归因到某一个点上吧。
对啊，就是
他在那个气氛上，当然会希望。哎、欸，他说男人说，哎、欸，难听哎、欸。
那也是一个 reaction 啊。
我都会叫人家重来再次这样，然后就说哦好棒哦，我觉得很开心这样。
也是可以啊。
对对对对对，好，但我只是享受那个过程而已。
好了，我们来聊一下那个我们访问 John 哥的那一集。
嗯，
就是发生了一个很意外的事情。
什么事情？
就是他的收听集数比平常都高了两倍。
哎、欸，他真的很厉害、欸
哦、
他真的很强。
而且我不知道什么，大家好是不是没有发现他其实有上下两集，
但他收听率最好是下集，
下集对、
哦、
而且是整整高出了上集的一倍这样。
哇，真的假的？上下集有差这么多？
对对 对差很多。
哦，我们就在猜，有可能是标题党，大家就是一个看标题，
对对对对对
是是
什么教会内的婚姻故事，大家就进来听。你们不会觉得中间怪怪的，怎么会直接开始吗？大家，
我觉得大家可能没发觉，
因为我们
切到
一个段落吧，可能是这样聊啦。
对啊，是这样没错
之类的。反正我们节目一向很 free 啊，
大家也不会觉得这个跟那开头直接讲，
我们听众也很 free 啊。
好了，大家去听上集了，其实上集也很精彩，
两集都很精彩，好不好？
对对对对，
我身边有一个，我身边的朋友，就是我们我跟木杰去参加好隐藏嘛、嗯，然后后来呢，反正我们这一组就是有一个女生，她就是她是她台北的朋友介绍她来的，
嗯，
然后后来呢，她就知道我们有，她就因为淫秽，然后知道我们有个 podcast， 然后就回去听，嗯、然后她上次就跟我说，哎、欸，阿浩，我跟你说，我有把你的那个 podcast 传给我那个台北朋友听、
嗯，
然后我那个台北朋友跟我说，他早就听过了，他是我们的听众，
哦、真的假的？
然后我想说，啊，居然，然后我的听众超级害羞，都不想跟我互动。
对，其实我在看后台数据的时候发现我们的收听率大概可以在中前端，我们快到前端了。
哇，我们居然这么久没跟了，还在前
端。对对对，其实我们这么久没跟，然后还是很多人在听这样。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Yeah.
但是对啊，很有趣耶，最近突然啊。会不会是因为我们有很积极宣传的关系？
我们很积极
吗？
是别人积极帮我们宣传吧？
我跟阿红去参加好隐藏的特会啊，这个之后我们再录一集跟大家聊。
哎、欸，对，但是我感谢我们好隐藏，就是那个他们那组的人上去分享，然后他就直接在台上帮我们宣传。
哦，真的、哦？
没错，我的小组员他有上台讲见证，然后讲到后面有帮我们宣传。
哦，真的、哦？
对对
对。
對，可能因为那个吧，大家就有认真去听。
对，然后也是我那个小组员，他也有回馈给我，然后他就说他就是经历家人有就是在教会里面受伤的这种经历，这样，
嗯，
然后他就把我们的节目传给他的家人，就觉得很安慰。
哦，好开心
哦！大家这样有听？
有，他这样有听，我不知道他听哪一集，但是就觉得很有趣，这样子，
嗯，
我觉得嗯。好，我们觉得这疗效，然后不是疗效，不能这样讲，不能这样讲。
可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啊、我后来也有听到别人回馈，就说他就觉得听我们分享就是非常的有一种亲近感，就是那个我那个我们同组的嘛、
嗯、
他不是分享给他台北的朋友、
嗯、对，
然后我那个同组的同学哦，他不是基督徒
哦，真的、啊、
他是慕道友
哦，
对，然后我就问他，我就特别问他，因为我想说我想听一看，就是你不是基督徒、
嗯、
那你听得怎么
样，
对不对、嗯、然后他听完他就觉得说我觉得很亲近啊，他就觉得信仰没有那么的遥远，他就觉得听起来不会有那种很像被教导的感觉、
嗯、
但是你又好像听到了一些什么这样、
嗯嗯、
他就觉得他有觉得很被安慰，然后甚至是他就觉得哦，听原来就是可以有这些知识让他可以跟人是基督教，然后不会有那种好像去教会那种很有压力的感觉这样、
嗯嗯、
他就觉得很轻松啦、嗯、他觉得很像就是那种朋友在聊天的感觉，我就说、
嗯、
哦很好欸，很棒欸，
这样慕道友来听我们节目有时候会有点小担心欸，
为什么？还好吧，
就怕我们可能会不会讲有一些 内梗啊，或是教会我们在讲一些比较偏颇的事、oh. 这世界上还是有很棒很好的基督徒，
但是我觉得他们我觉得听到那种就是可能教会用语，我觉得他们自己塞啦，因为其实有时候我在市面上听到别人、oh. 就是别的宗教分享他们的自己用语，我也不会怎么样啊，
是这样没错，
我们应该是没有太难懂啦，
没有，我是怕我们的观点会不会有点微偏这样、oh.
应该还好吧，他不是说他的朋友听了觉得也蛮中立的吗？
哇、
wow, 哦，对啦，但
是不敢说我中立啦，
没有没有没有，但是我觉得、那个、
应该说不是中立，也不讲中立，就是
没有那么偏激，
对对对
对、嗯。但是我那个觉得中立的朋友吼、嗯，我觉得他可能也是偏我们这边，
对、啊，可能光谱比较像类似、啊，
对对对，
年轻人的、啊、同年纪的、嗯，
他年轻吗？哎、欸，我不要先这样讲，
哎、欸，又不知道是谁那边一直讲，
好，随便就某一位听众，某一位朋友，
对啦，反正就上次这又是另外一个听众回馈，我们先前面就给大家回馈，刚好最近都有听到、嗯，就上次我刚好开车去。带我们教会牧者去服侍，然后车上刚好另外一位就是他就跟我们去服侍的外教会的弟兄，然后他后来他就有说他有听，因为他跟红旗传道刚好是朋友，嗯，然后他就有听了我们的读书会，然后他就在跟我们聊，他就在跟我聊啦，因为我开车他就跟我聊天，然后他就说他觉得我们还不错，因为他就觉得哎、欸，我们分享的东西都算蛮对，就像小马讲就是算蛮中立的，就是没有特别好像刻意要把大家带去哪里的感觉，
或者立场太明显。
对，因为他就有说，他觉得他后来也听了一些别的频道，或者是他看了一些社群，他们就是发现，哎、欸，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想要就是站起来，就是看到教会一些议题，他们会想要起来讲嘛。但他就说，他发现有一些社群，他会觉得没有那么的妥当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就变偏太厌世。嗯，就他们会很想要为反对而反对教会的一些状态、嗯、然后他就会觉得那好像不是那么好这样，对，然后他说有分享观点好，但他就说太偏颇好像也有点危险这样，对，然后他那时候听我们他就觉得哎、欸，我们好像没有给大家，他就觉得我们的节目都没有想要给大家一个答案啦，但就是很认真讨论我们想要讨论的东西这样、
哦、
对、啊、
因为我不想要说我们自己很中立，是如果我要很中立的话我就要查很多资料好累哦，
好的好的，
不要
这样
表面观点都要很熟悉好不要
对啦，
我们又不是什么教育意义的频道
我们是个闲聊频道、啊、
我们是无知的人在看书
对对对，所以还是很感谢他给我们一些回馈啦，
真的
最近刚好近期都有听到一些身边的朋友给回馈，蛮开心的、嗯、
好啦，这样我要鼓励我们的听众，就是如果你有什么回馈的话可以在 Apple Podcast 底下留言五星好评，
也可以写 email 吧，我们有留 email 吧，
email 是什么东西，
有人会去回吗
好吧，那不然大家就来 IG 留言、
哦、我跟你说如果你留 email 如果你写 email 的话，小马看到你要你很有礼貌
哦那小马很生气，
小马老师
我会立刻发现动，原来我们的听众也这么没有书写书写的礼貌
小马很严格的，大家
小马老师最近收了一些信，就是
就很严格，我觉得很普通好不好，
就是觉得没有什么礼貌，
没有，我跟你说不是每个人都在你的 level， 现在大家我觉得
我 level 放很
没有，我跟你说现在不会，我觉得现在很少会有人教大家如何书写信件、欸、
就不要牵扯到那边去，
好，我们就先牵扯到一点，
好好，那没关系，我们的听众你怎么样写，
但如果你想要被公开的话说不定也可以写信来啦，我就会把你 post 出去啊
就可以第一行写说我想要被小马老师骂
我要乱写信现在 who cares 那个 email 的格式啊，
有啦，如果你是商业
我就
会 care
啊，商业也会啊，
商业会 care 啦、
而且我 care 我跟你说我就会学生写信来，然后是要跟我说帮我帮他看备审资料，然后后来我真的太气，然后我也没那么多时间，我就直接忽略那些格式那么正确或语气不带礼貌的那种学生、
好的，还是会啦，
好像可以理解，如果今天是一封没礼貌的我还是会认真问、
啊、
如果来个十封我就真的会放弃、欸、
没错啊，
我也会啊，我之前就是在帮之前公司回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合作厂商讲话真的是超没礼貌的，因为那时候我们是那种网络电商嘛，然后你就会找很多 KOL 合作、嗯、因为就是你要请他分享你的化妆品或什么的，所以你会丢很多 KOL、嗯、然后呢就会有那种很年轻或是可能就是刚出社会那种 KOL 吧、嗯、就那种回信真的超没礼貌的、欸、就是也没有讲什么前因后果直接问钱这种的，就是你就会觉得
他有点在当赖在回
对,
对, 对，
然后我就会觉得那我不要用你了知道吗
我觉得是现在社群的一个通病吧，
知
是啊是啊，
网络上的一个通病。
好 啦, 好啦，我们真的是很偏题，
这就接到我们今天我们要来看，
还是有了一点点开头。
超级没有，
超级没有。
我们接下来看第二座山的二三二四二五这三家。
我终于要结束这本书了，
还没有跟着我们在爬山啊，第二座山哦。
我终于要结束这本书了，
第一次看三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好
想
要赶快结束。
我很好奇，我们第一篇的时候是几月几号？
好可怕、哦！
不要问，我们中间还有
多久？
中间还有休息一阵子，好，休息发生什么事情？
是录了一年的，
没有吧？
半年哦，半年哦，差不多啦。
我觉得时间过很快耶。
我们去年开始录的哦，
是不是？
对呀、
啊，
有吧？
有，
我去查一下，
因为我们中间有休息啊。對對對，
我们大概几年录了几年？
好，
这本书爬了多久？
对，反正我们就来看最后三章，我们终于要把这本书结束了。
耶、
yeah, ，
感谢主！
好，今天无论如何，我们聊到什么，我们就是要看。
对，我们就是要把这本书结束。
OK，
拜拜。
我们来看第23章呢，他讲到说社群营造的各个阶段。OK，、嗯、无聊的标题。嗯。好，那就是来先来讲一个故事好了。就是呢，有一天呢，真他从他的家二楼窗户看出去，然后就看到一个男生，一个男性和一个年轻女孩在互相拉扯，就哦，怎么了？难道是绑架吗？然后就赶快准备要下楼去介入这个纠纷这样子。然后下到楼下的时候，看到对面的那个卖肉的老板娘，老板娘都出来了，然后旁边卖水果的也出来了，然后还有旁边锁店的老板也出来了，这样，然后还有几个人就是也都走出来，这样邻居也走出来，然后那个男人呢就忽然不知自己已经被一群人包围了，这样子，
嗯哼，
然后最后他们发现只是虚惊一场，不是什么绑架案，只是一个爸爸跟女儿在争吵这样子，
嗯，
但他战争呢，他就觉得说他做了一个结论，他就说健全的这个里邻啊的街头的治安不是靠警察来维护。
嗯，
而是靠这个错综复杂的居民网络来维护这样子的这个关系，这样、嗯。所以你们有没有遇过类似这种事情？
有啊，以前我住眷村就是这样啊。
啊，你小时候就住眷村、
嗯？我小时候住眷村，然后那时候我现在长大想起来，我都会觉得哇，那时候真的很有趣、欸，因为那时候你都可以随便去邻居家串门子
啊，
因为邻居家门都开着，你知道吗？就是。你就可以随便进去、然后就跟阿姨什么，就是邻居都很好，所以你就可以随便进去，然后就是跟大家就跟小朋友玩啊，就跟自己的朋友玩、然后阿姨看到你也会就是通知你家人说哎、你小孩在这或什么之类的、就是大家都很就是我觉得那种邻居关系非常真的是互相照顾、因为有时候邻居可能像我们家现在虽然已经离开眷村了，就是然后现在住的地方啊，我妈因为我妈是个很会跟邻居社交的人，所以基本上就是我们家邻里关系都还是很好。是举例来讲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我们每天都会倒垃圾嘛，然后因为我们隔壁邻居的阿嬷她要去接孙子，所以她有时候她就会来我们家，然后就跟我们说就是她去接孙子，然后
垃圾
帮
我们倒，
对，然后她就会放着，然后我妈就会帮他们倒。然后有时候如果我们家垃圾比较多，因为我们家有个菜园，就是会有很多垃圾、然后呢他看到我们家东西很多，他们也会帮忙一起倒垃圾，我会觉得很酷，
很贴心耶、
就大概是这种感觉啦。
我会觉得说可能我在还很小的时候，我们家附近这个社群是这样，因为我还小的时候我们家附近就有很多小朋友、然后我现在都不记得他们是谁了，但是可能有些邻居这样，现在都没有在联络，但是就是大家可能都离开这个社群这样、然后但是小时候呢，我们就会从第一家玩到第三家，然后都在院就是在门口，然后就玩扮家家酒这样、就是真的都在玩扮家家酒，在捣碎一些植物我小时候还会给大家情报，就说我们去那个巷子那个底部有那个灯笼花，我们去采那个
我们以前都会去吃那个花，
对对对对 对，然后可是我觉得到现在来看的话，就是这个场景好像很难看到了，就是比如在我家附近这个社群啊、一来是我们这边没有小朋友、没有很多小朋友、然后二来是即便有小朋友他们也不会跟邻居玩了，
现在小朋友都玩手机啊、
没有啊，我说还比较再小一点的
哦、
就即便是有也可能一来小朋友真的变很少，以前是蛮多的、以前到处都是小朋友，我那个年纪，然后现在就是比较没有，大家就是家里人，然后可能一个家可能就生一个。
没有，我觉得有可能是住的区域的问题，因为像我们家附近就是学区、 国小学区、啊、所以还算是有蛮多小朋友的。
对啊，那是对对，你们家附近那个算是、嗯、对对对、嗯嗯嗯、但我只是觉得这个以我住的这个环境生态就有一个很大改变这样子、嗯、我觉得就是渐渐的看会邻居跟邻居之间没有以前那么亲近、
啊、交流度没有像以前那么那个、
哦、对对 对, 对，
除非你们家很会社交了。
嗯，对，是这样没错。
因为我觉得我妈好像没有这个障碍。
对，或者是同一个类似同一个群体，比如说我们家附近有比如一群原住民的朋友、
哦、
他们可能住附近
这样
会串门子、
哦、
又或者是我家邻居的邻居的邻居、
哦、
他们有一群人是客家人、
哦、
他们也会聊天这样、
哦、
他们有一个相似的社群这样子、
嗯嗯、
对对对，类似像这样。
嗯，
好啊，那这里就讲到一个美好社群，他就作者就来讲到说一个健全的社群呢是紧密的关系系统。
嗯，
然后他说他是不规则动态而且有机 organic。
为什么是有机？
就是可能是活的、
哦、好的。
所以比如说 你在搬东西的时候邻居会跑来帮忙，
对，丢垃圾，
嘿，然后或者是你看到别人在忙就是需要帮助的时候你也会去帮忙，然后人们会彼此管闲事。
嗯哼，
还有知道彼此的秘密。
秘密
好，这个是比较负面啊，但是有时候在哀痛的时候会陪伴彼此、
嗯、
或是为彼此的事庆祝这样、
嗯、
我觉得自己提到的美好社群可能有时候会跟教会比较像吧。
嗯, 嗯，的确是。
对，他说在以前的居民会彼此照顾孩子，然后这些社群的就是在人类历史上是相当典型的、
嗯、
他说直到近60年才逐渐消失。
哦，真的哦，这么近哦。
嗯，很哎、欸、60年比我大了呢。
对啊，但是比我想象中还要近。欸，
近是什么意思？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我本来以为还会再更久，什么百年这种的。哦，听到60年好像比较近一点点，就是我妈出生的那个年代这种感觉、
哦、就是你妈出生那个年代可能还是，但是她在讲的是美国的社会、啊
哦、
嗯,
嗯，
对，他说在这种比较丰厚的社群，有人失业的时候呢邻居就会帮忙啊，有青少年自己在家的时候呢他也可以去邻居家、啊、类似像这样子，或是有一些强势的年长女性总是会在他身边出没。
这个我懂。
这个我也懂，就前一阵子跟去我妹她的老公的就是台东的部落这样子，就觉得啊、哦，好多年长女性。
没错，很爱管。
年长男性，年长女性，很出来，很想要跟年轻人一起社交这样子，管一下。好，他说在这种社群里面，就是社会压力可能会有点令人吃不消，你可能会觉得说啊，别人管太多这样。
嗯，
但他说这是值得的，因为你也得到，你得到的关怀和照顾也很多。
嗯
嗯，他说他不久前他遇到一个搬到南加州高级社区的以色列夫妻，他说他们有发生一件事情，在几个月前，他有一天呢，他在晚上，太太在晚上的时候去，就是看他4岁儿子的房间，发现他不在床上，然后他就找了整个家，儿子都找不到，这样，他会跑去游泳池旁边，我想说，哇，还有游泳池，自己有一个儿子，然后家里还有游泳池，太危险了吧，然后或者是也没看到，然后他就在马路上大喊他儿子的名字。就那时候已经晚上10点左右、嗯、然后有些邻居是灯是家里的灯是亮着，但没有人出来帮忙、嗯、但他快要吓死了，然后他再赶快跑回去、嗯、在家里再找一次，结果发现儿子在客厅用枕头做了一个堡垒睡在里面这样、嗯、我真的是
虚惊一场，虚惊一场。
好，然后他隔天出来散步的时候，他就遇到几个邻居，然后那邻居问他说，哎、欸，你昨天半夜为什么在喊你儿子的名字这样，然后他就用一种不可思议的表情说，就是邻居居然不帮忙一个在寻找孩子的母亲、
嗯、
他觉得这是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社群，这 是一个很高级的社群、
嗯、
他说要是在以色列的话，马路上早就挤满了穿睡衣的人在到处帮他找。
嗯嗯
嗯，
他就觉得这个就是越在越高级的社区，就是这个状况就越改变这样子。然后作者就说他想要谈一谈这种社会孤立所导致的惨痛结果。
嗯哼，
对，他说这种孤立呢，就是社会孤立呢会提高自杀率。
嗯，
应该就是要表现在居高不下的自杀率以及缩短国民平均寿命，然后这个原因是因为死于绝望、
嗯、
就可能人跟人之间就没有在关怀，越来越多那种孤独者这样子。
哦，
是，
嗯，
这种感觉说美国我是真的不了解，感觉日本就会很多。
嗯
嗯，但台湾其实也会有，
也会啊，
也会有。其实就是比如说在台北这种很大很大很大的社群里面，
嗯，
有时候你可能住的，因为你在屏东很大部分还是平房，还是一栋一栋的房子，
哦，独栋，
对。然后你可能还是会见到邻居倒垃圾的时候是嘛，
嗯。
可是就是如果你在台北，你住的是公寓，或者是说你当然公寓也是要倒垃圾，或者你住的是大楼，就是你基本上很少会有机会跟邻居碰面，
除了坐电梯。
对，坐电梯，我之前我有住过一阵子大楼，但也在屏东啊，住大楼。可是我们因为就是我不会从大门进出，我都会从地下室的停车场进出，
哦哦哦，
所以也不会遇到什么样的人，
嗯，
好，然后我顶多可能就只知道我家对面的那一户大概长什么样子，
嗯嗯嗯，
其他人完全不认识，
对，
就可能也懒得丢垃圾。丢垃圾的人可能不是我，我也不会遇到电梯里面的人。
有些也是那种子母车，或是本身大楼就有回收厂，
哦，那个就更不需要遇到人，
对啊，
这样，对啊，所以就是会有类似像这样，那你真的可以不需要跟任何人接触，
对，
你也就是不需要被强迫跟任何人接触，这样，
对
对。他说，这种孤独的人呢，会被遗落在社会知识体系之外，然后很有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呢？比如说，他会被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吸引。然后因为这种意识形态可以为他们的失望提出解答，然后给他们某种连结感，比如说那种恐怖组织很喜欢吸引在，嗯，比如说在美国本地的比如说阿拉伯人啊，类似，好，我举例啦，
嗯，
不是说正确，就是他们可能在美国一些比较现代的社群不会被接纳，他们就变得越来越孤僻，
嗯，
然后这时候极端组织就会来招募这些人，
嗯，
对，他们可能在一个大城市里面，他们可能被孤立，他们被排挤，
嗯，
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啊，这些极端的意识形态是很合理的，
嗯嗯，
他们才是对的，
哦，嗯嗯，
对，
嗯，
然后类似像这样子，这就是孤立导致的结果。他说还有孤立导致结果，还有呢，就表现在忧郁症的病例和心理健康恶化的这个状态上面。嗯，他就觉得这个描述很符合现在美国的情绪，这样，
嗯，
他就觉得就是分化对立也是会造成社会孤立一个产物。分化对立的话就比较像是你是蓝的你就不能是绿的，
嗯，
你就对，就是有一种
说非黑即白，
对，就是你只能这样子、
嗯嗯嗯，
这样子一个社群。好，但是来讲说呢，就是有些人其实很，就是接下来有很多的故事就讲说，很有些人是很积极想要改变社群关系，然后跟人家产生连结，这样子，
嗯，
然后这边呢我就不举例了，太多了，因为我要把这三章一起讲完。
是的。
但是他就讲到有一些人，他们其实是很想要改变社群的，
嗯
嗯，他就说很想要就是让人彼此有一些连结，所以他们会就是做很多做很多事情。好，比如说他就觉得真正改变社群的人就是待在社群的人，
嗯
嗯，你可能你说啊，我想要改变这个社会，我想要改变这个现况，我想要改变这个孤独的现况，可是如果你一直在外面，然后一直打工，空的喊着这些口号的话，你可能也做不到这件事情。
对，
真正能够让别人有连接的就是待在里面的人，
欸，这个很像那个，欸，就是之前有一次我跟一个原住民的朋友聊天，
嗯，
然后他就是回乡青年嘛，然后他那时候就有聊到，他就有说，就是他那时候在讲他的创作啦，因为他就说他的创作，因为他是都市原住民，
嗯，
所以他基本上没有在部落，但是他那时候想说他想要做他的创作，跟他想要用他的创作或是做一些文化的事情，他就觉得他一定要回到部落，
嗯，
然后我那时候就问他为什么，他就说因为如果我没有回部落的话，就是我不知道部落现在的现况啊，
对
啊，我没有办法说服部落的人，
嗯，
对，因为我等于很像是我站在外部，然后在那边喊说，哎，欸，我要改变我的部落或者什么什么的，
嗯，
所以他们不会听你啊，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在部落，你也没有跟大家相处，
嗯，
对，但他就说那他就说如果我真的要做这件事情，我就是真的是要回到部落里面跟大家一起，
嗯，
是
概念应该是一样的吧，
对，
嗯，
对，其实是这样子。所以他就讲到了一些例子，他说如果你想要改变一个社群的话，你必须要用邻里为变革单位，
嗯哼，
像其实在台湾听起来就是这个听起来有点冷冰冰，因为台湾的邻里好像就没有那么有连结感，但是作为以原住民社会来说，他讲到一个村 或者是一个部落这样子，你就觉得说哦，那我就知道它就是一个很有连接感的一个环境这样子。
哎、
对，
我们听众听得懂吗？会不会有人不认识这种村跟部落的
哎
状态？
一般的乡下地方还是有很多村庄
哦。好的，
比如说像我们朋友就是那个客家人，他们的村庄的连接感就很深，他们可能同一个族群。然后大家聚集在一起会形成一个村庄，是因为他们的族群这样子。
哦，全部都姓同一个姓，
就是类似
张家人。
对，也有。
还或者是说他们的祖先都会从同一个地方来的、这样子。对。那我们现在的居住环境可能就是真的很打散，然后那个邻里的那个聚落是比较像社区规划，就是那个城市规划这样子、就比较没有那么有连接，
就比较不是像以前啦，因为像以前就是那种会聚在一起的通常都是同族人，像我们住眷村就全部都是外省人。
对对对，或者是一个街区一个街区，我们这是哪一个邻的，我们不会听到说我们哪个邻的举办什么活动、
啊啊、
彼此怎样怎样怎样，很少有这种，
有时候都不知道我们这里有活动中心的
有可能外部人还比你知道这样子，
在哪
比如说我们跑选举的时候都会知道说哦那边该
是、哦、原来你是什么里的
对类似这种的。对啊，所以他说如果你想要改变就是邻里才是基本单位而不是个人这样子。他要说呢有一个社会学家克 Eric 好了 Eric Klingberg OK 好，他叫克林南伯格，好，很想要念，我觉得这个名字
好像奶粉、哦、
好特别哦，
克林奶粉。
然后他就说呢，他说邻里能够决定谁能够度过危机谁无法，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芝加哥呢有两个邻近的邻里，在1995年的时候热浪来袭时的死亡率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别、这两个朋友是北罗恩戴尔与南罗恩戴尔，他们只隔了一条马路、然后人口统计学的就是可能他们的条件都是很相似的，但是他说在北罗恩戴尔的死亡人数是南罗恩戴尔的6倍以上。
哇、
哦、好多、哦、
就是因为热浪来袭熊拉拉袭，
但是他拉袭、
不是搞笑，是真的拉袭，
他拉袭应该是会一起拉袭吧。
对，然后他就说呢，这个克林南伯格他就发现说这个差别关键在于社群羁绊的强度这样、他说南罗恩戴尔有比较多的地方可以让居民碰面培养关系，所以当危机发生的时候呢，关系比较亲密的人会彼此照顾
啊，互相帮忙。
然后说你可能不会想到就是有没有社区图书馆可能会决定居民会不会落席。对，就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理解什么社区图书馆，就可能里民中心也好，或者是说以台湾为单位的话可能是庙宇啊、类似这种活动中心、这样子的话就是人的关系紧密，
对
关系紧密的程度会就是让这个意外发生的时候会决定人就死亡率这样子。这是一个非常酷的，
看灾难片的时候也是这样啊。
对、
就是、大家愿不愿意互相帮忙。
对啊，就可能
就可以活下来，
就有可能你会不会去比如说土石流来的时候你会不会去敲你隔壁的门就叫他赶快出来，好类似这种的、
火灾就会。
对啊，火灾
人家还有想到那个有一次我们家住的那边啊，就是有一户哦，他就是楼上就开始冒烟、但离我家有点距离啊，已经隔了一个马路了、然后呢你就会看到所有的邻居都跑出来，然后大家就会开始叫隔壁的然后或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他们就会开始讲，因为我后来就跑去下面看嘛，因为就那个烟真的很大，然后呢
围观群众
对，我是围观群众然后我就去看啊，然后大家就真的你就可以知道大家真的是很帮忙，因为就会有人说什么啊，那楼上老人家、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赶快叫救护车，就大家都有自己该做的事情、然后全部人就出来了这样、然后还有人帮忙拿水什么之类的、对，反正就是很有趣，你就可以观察那个大家有没有互相帮忙这件事情。然后那个后来也很快就灭掉了、因为后来很快就叫了那个救护车跟那个消防车、对、然后对啊，然后那个是神坛烧起来
哦，好的，
神坛烧起来。
这真的是会这样子、你需要有就是你知道人越密集的一个地方，比如说居住越密集或者更冷漠的一个地方，你就会觉得说啊，那我不要管太多，我先照顾好我自己、类似像这样的状况。他说当我们明白说邻里是变革单位之后呢，我们就要找一些让居民能够聚集起来的方法。然后呢我在讲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我里面故事里面我一个很喜欢的，他有一个人叫戈登 Mary Golden， 然后他的名字叫 Gordon。 好，他说他在加拿大呢创立了一个组织叫做同理心之根，这样
是什么？
之根，
之根 Roots
哦，根 OK
根
Roots of Empathy。 好，这个计划他说他利用小宝宝在校园里面激发强大的连接感，所以他每个月会有一天会有一个家长带着小宝宝到教室里面，然后他的同学可能是高中生吧，然后带到就是高中的校园这样，然后他们会让他们会坐在一条绿色的毯子，然后全班的同学围在这个宝宝的四周，然后观察宝宝的一举一动。他说他们观察，就是观察宝宝怎么玩游戏啊，或是爬到某个地方这样子。他学习用小宝宝的立场去感受事物。他说他就是学习情绪素养，或者是说学习依附作用的深刻力量。讲的有点玄好，然后我们就举一个例子。他说呢，在某个班有一个叫戴伦的八年级男孩，他说他在四岁的时候曾经目睹母亲被杀害，
好可怕哦，
然后从此他就在寄养体系里面流浪，就换一个家换一个家这样。然后他的个头就比其他同班同学高大，因为他留级了两年，然后所以他等于是他已经十年级了，但是他还在八年级的教室这样子。然后有一天呢，戴伦就做了一个出乎大家意料的举动，他就说他想要抱那个宝宝这样。然后因为他的外表看起来有点吓人，所以宝宝的妈妈有点紧张这样，但是我想基于任何理由妈妈还是同意的。他说结果呢就是证明了戴伦其实很会抱宝宝，然后就到了一个安静的角落把宝宝抱在怀里，然后让他睡觉这样子。然后后来他就把宝宝抱回给那个母亲，然后就问他一个很单纯的问题，他说如果从来没有人爱过你，那你还能成为一个好父亲吗？
你说谁问？
戴伦，戴伦问那个妈妈。
哦，了解。
对，他说在同理心和连接感就在这个时刻发生，他就觉得在这一个社群就是开始疗愈创伤，就并且创造了一些可能性这样子。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他又讲了很多例子，但呢他就说回过就是他就讲了一个又一个的故事，然后作者呢就讲到说就是故事的重要性。他说当你揭露自己的过去的时候，就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好像在得退路，你可能还是在退步这样子。可是当你发现你周围的人都有创伤的时候，大家的心里都充满了怨怼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那需要宽恕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这样，然后一方面你会想要假装创伤不存在，然后一方面你又会很想要说出来。他说就是你如果很诚实的把这些故事讲出来说，可能是对你来说很残酷，但呢相反的是其实我们把我们的脆弱讲出来说是有一个点火的作用。反而会把大家聚在一起这样子。
是是是。
这时候要来讲到24章了，他讲到说故事的重要性。好，24章他就讲到说呢，诗人性的故事呢具有强大的威力。
诗人，
诗人
就是
哦，写诗的那个诗
人
吗？
诗的诗，诗人。
哦、诗人 ，OK。哎、
欸，发音清楚一点好不好？不要卷舌。
跟诗人什么关系？
我刚刚没有诗吧？哎、欸，卷舌很辛苦，我一定没有卷舌。
诗人，
诗人的故事。
好的。Personal。
Shut up！ 你这样让我剪接会很困扰。
不用剪接啊。
他说，在说与听的过程当中，信任会很自然的滋长。
哦，你说如果你讲
你讲
你
很 privacy 的事情这样子、
okay.
我觉得这个很合理。对，然后呢他就讲到说，如果你要对社群做出承诺的话，那你必须要从我的故事呢转变成我们的故事，就是我就让我想到一首歌、叫做我们的故事。我小时候很喜欢一个团体叫 Tension。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好的，没听过。
怎么可能、
没关系，那是七年级生的回忆，因为他们很快就
不知道了。
对对 对，结束了，伤心。我小时候是我小时候的偶像哎、欸，我会去追星哎、欸，我唯一有追的就是他们、
哦。真的、哦，好的，
好，那我们的故事哈，他说呢，诚实的社群呢会说复杂的故事，好，就关于他们犯下的过失和遭遇痛苦的时刻，以及挺过难关和展现慈悲的时刻。 嗯哼。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就不禁想到了教会这个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社群。
嘿，
嗯，可能很多时候教会是像这样子，就是我们会彼此分享我们自己的软弱，
对，
然后再彼此给大家鼓励，嗯，或是就变成一群彼此在分享软弱的群体。
你说像我们现在这样吗？
我们就是一个很软弱的群体这样子。然后我记得我那很久以前还在当小组长的时候，就是有那种就是慕道而来，他就觉得说，你们这群很奇怪，你们就一直在分享自己的软弱，难道你们不能坚强一点吗？能不能坚强一点，分享一些可以走出来的方法这样子。
嗯，欸，可是我可以懂这种感觉，我的感觉是我以前还比较年轻，在当小组长的时候，然后我国中还高的嘛，高中，然后我在带国中生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是我的小组员跟我讲过一句话，他就觉得我好像是个很完美的人。
说你吗？
对，但是我后来理解他那句话的意思，因为那时候我会想要当一个很好的小组长，所以我不太会分享我很软弱的部分，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跟我好像没有很亲近，对，然后后来呢，就是他讲这件事情之后，我也感谢我那个小组员，他还跟我吵架，然后反正就是
勇敢的小组员，
对，勇敢的小组员。然后呢，后来呢，反正我后来发现这件事情之后，后来是我的小组长有跟我讲啦，然后就说其实我不需要讲，就是我还是可以分享我的软弱。然后后来呢，分享软弱的时候，然后后来我才跟我的小组员开始变得比较亲近，这样。我觉得那是一种你愿意把你的真的很私人、很私密的情感，然后很软弱的状态跟大家分享，大家就觉得哇，原来你也是人哦，原来王姐一样这样子，我们都可以靠近，
都一样这样子，
对，的感觉。
对，但是有时候我会觉得我不知道其他教会怎么样，有时候我会觉得现在的教会也是在渐渐 lost 在这个社群关系里面，一来有一个程度是可能教会比较带领的人，就像你刚刚有类似的心情，他们想要需要成为一个好牧者，但有时候你会觉得这些好牧者就是离你很远，就是比较很难 connect 在一起，有时候我会不懂为什么，然后可是就是看完这个就大概有一点点了解说，哦，那就是因为他们需要维持一个形象，他们因为我可能我从小就是 PK 的小孩，我就知道说可能在我爸他在外面是一个形象，回到家又是一个形象这样子，然后回到家他就可以呈现他非常脆弱的一面这样子，好，就是开车脾气不好类似这种的，在外面您是看不到的啊，你被他载就只知道他开车很稳啊，你就不知道他遇到三宝之后会多生气，类似这种感觉啦。当然就是这只是很小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教会社群有时候会大家会为了好见证，
对，
会有一个很大的包袱，
对，
可是你不会觉得就是越来越到现在这个时间不到现在这个年代，就是我们这一批的可能七八年级生，就我们比较没有办法接受就是他们是这个样子，
对，
以前可以像我妈那个年代啊，可能就会觉得哇，牧者真的就是很厉害，他们就是一个伟人的那种感觉，因为那种英雄的感觉啦，比较是那种英雄感，所以他们会觉得那样很正常，就是牧者或者是上一代的领袖可能就是要那样，很正常，但到了我觉得到了我这个时候，我都会觉得天哪，你好假，就是所以我会觉得你要不要活得真实一点，就是我会反而会觉得说，反而如果我今天的牧者在我的面前他分享他的软弱或是他的难处，我反而我会敬重他，
对，
就是如果反而他如果只用一个很光鲜亮丽的一面，我反而会觉得我不相信你
啊！
我觉得那已经是一个时代的差别了。
是这样，没错。我们这一代的人比较不喜欢虚假的事情，对，所以我们会有离开教会的一个风潮，大概是这种感觉。但我另外一面想讲的是，即便是我们这代人一样会遇到同样的问题，是很多时候我们愿意分享我们的脆弱，是那些已经被解决的。
是，
对，其实我们好像可能看起来可能比较敞开一点了啦，是这样没错，因为上一代真的是瞒得很深这样，但我们可能就是比较愿意讲的，大家就是我就废这种言论是很常出现的，但有时候有很多时候你会觉得说，哎，那我就是听到的会是那些从软弱里面走出来的见证，
不是正在软弱中的见证，
对， 对你，因为有时候会觉得，其实我如果经历过，你就会知道说，我那个正在软弱中，可能会持续好几年。
对
对啊，那是很辛苦哎、欸。
对，那我如果我身为一个领袖人物的话，我分享我的正在软弱中，那我可以分享几次？
嗯、
有没有一个扣打？
对，
还是我必须要很积极的面对我的软弱，或者是我就先不要讲。
可是有些软弱真的是你就算很积极努力他也解决不了、欸、他就是
对啊是这样没错啊、
嗯嗯、
对啊很多时候那个软弱可能不是你自己个人本身的事情可能是你的家人或者是说造成就是你的所在的地区造成你的这样子的情况、
嗯、
好不知道但是呢就是你可能就没有办法解决你可能有时候会遇到那种需要神迹才可以解决的事情这样
哦，
讲的很玄啊，好，类似像这样子啊。嗯、然后，但是很多时候，我觉得这件事情就真的很难，真的启齿，或是有一群人可以一直不断听你一模一样的软弱这样子。
哎、欸，可是我觉得光是很好的人，我都觉得有点难，因为像因为像我们本身就有一个实体读书会嘛，像我们这种很 close 的人，我都可以，就是有时候。当我一直在像我的上半年就是过蛮辛苦的，我上半年就在面对一些我生命中的软弱，所以我每次可能就会跟大家分享，就是哦，我上半年就是在经历一些财务的，就是上帝在教我一些财务的功课这样。
嗯，
然后呢，然后我每次读书会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我好像一直在那个循环里面，就我每次都会有那种很贫穷的想法，
嗯、
然后这个东西就持续了很久，等于我上半年就是我整个半年都是在这样的。一直重复的状态、
嗯、
我有时候连我这么亲近读书会的伙伴们、嗯、我有时候都会分享到一个我都会觉得说然后、啊、我还要讲吗其实我上一秒不是讲过了、
嗯、
或是我现在不是讲过了吗、嗯、怎么又一样的事情我都还是会有这种想法、哦
嗯、
所以我就是觉得哦，那真的是有一些如果你一直在这样的软弱、嗯、你真的会很痛苦、欸、你真的会不知道到底要不要讲
这个面向也有一点像是你可能也没有那么喜欢你自己的那个状态或是说接受度的人的关系吧有时候就会反映到你没办法其实你现在在一个软弱的状况你没办法接受你自己软弱的状况的时候、
嗯、
你可能会同样对别人的状况你没有办法接受那么久
嗯，
类似像这样子、
嗯、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你对自己诚实也是很重要的啦
嗯 嗯,
嗯对啊那这里讲到其实是一个诚实的社群我们要回来到书上这样子好然后其实在看这一章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有关于教会是不是一个诚实社群的问题就我们去参加那个毫无隐藏特会的时候那个牧师、
嗯、
牧师叫什么名字
少轩牧师
少轩牧师我们应该有机会访问到他
真的是很无理耶不记得人家的名字
少轩牧师就讲到说他想要建立一个教会叫毫无隐藏教会嘛、
嗯、
然后我就觉得、嗯、哦我这个 idea 好 radical 很前卫啊、这种很往后走的这种感觉其实是一个很前卫的一个状态这样子、
嗯、
然后呢可是我觉得他这个毫无隐藏的这个概念就是表示说那你要对你自己对别人都很诚实这样子、但我觉得那样子是真的很浪漫啊
嗯，
我自己觉得
有时候理想浪漫
对啊要是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就是接纳我的软烂的话那好像真的很棒、欸
嗯、
就是我就是这样子啊、
嗯、
啊我也知道我在经历这一段时间啊可是我就是没有想要很快的走起来我也不想要装一个嗯可以的我相信祷告一定会实现、
嗯、
对真像阳光积极这样子、
嗯、
我觉得现代人也是就是渐渐的开始经历说啊我要面对我自己的脆弱或者是面对我自己的情绪这个部分
你说像什么我就废然后
每天一点负能量
躺平
每天一点负能量我就废躺平可能是社会问题、欸、也是啊可是你能不能接受你现在的社会给你的压力就是这样你是拼命的去不看这件事情、
嗯、
或者是说好像说我就是一持续在哈手里面还是说我就是接纳你就是这个样子
嗯嗯嗯
好那这个是另外一个议题的那我要讲回来的是就是这个时候呢你能走出来不是你一个人的能力、
嗯、
而是一群人的能力、
嗯、
哎呦我的书跑掉了
再拉回来他很想赶快结束
关掉
他讲叫跑走
书很想赶快结束直接翻到最后一页
他在跑好好好然后呢我最后就是 就来到这里讲到说一个健康的社群呢，它会有一个居民守则。好，这是作者写的翻译，我不知道居民守则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就说呢，这个社群啊，这个讲说社群守则好了呢，他就说一个健康的社群会有一些共同的原则。我举，因为它里面有
像版规那种，
它很多啦，它超多条。
对，它里面很多条，我就举几个这样子。就是这种健康的社群呢，就是他们不会旁观，他们不当旁观者。
OK。
嗯，他们的话就是他们不会觉得要等待别人来解决问题，他们会主动去解决问题。
嗯
那比如说这里有路灯坏了，我就坐等别人来修理啊。我举例啦，
打电话给里长啊。
Okay，
好，然后另外一个呢，我就截取其中几个，另外一个是主动创造连结。他说好的邻居会邀请邻居来家里吃晚餐。
我觉得台湾好像很少这种文化啊，比较少一点。
对啊，我说如果你放到教会的话，可能在我小的时候还很常。
台湾大概就是送礼。
哦，对，
像我们家就是可能拿到很多别人送的水果或什么，我妈就拿去分邻居。
可是送礼也有一点像是面子的文化，我觉得那也是我们上一代的人比较会做的事情。
嗯，
是啊，是啊，
也是啦，也是。
我们这代人不太会送节庆礼物。
以前那个大年初一的时候，都还会跟爸妈去
啊，对对对，
现在都已经没了。
哎、欸，我们家还有
啊，对，我们家是没了，
我们现在也都没了。
哦，真的、哦？
对，
因为我们家也不会啊，我们就是
我们家以前会，
就是亲戚而已，
很久，小时候是小时候。
对对对，以前会这样是会有社交需求，可能爸爸、啊。因为有需要社交的对象、
哦、好的，
对，那我爸过世之后就没有这个需求，我们就是亲戚自己来自己，亲、戚就没有送礼的问题，大家就是带自己买的东西、
哦、
然后到家里这样。
但你说另外的送礼是过年过节，有时候不是亲戚人也是会送礼、
啊、对啊，
什么中秋月饼，然后端午节送蚂蚱、
嗯、
那个就是社交需求吧。
可是他也没有特别要跟我们家干嘛，就是过年会想到你。
哦，对了，
跟你分享一份，
对对对，与你分享的快乐，
对对，
胜过独自拥有。
这个时候一定要标记肉粽。你们哎、欸，现在我们现在录音的时间是快九月，大家还有肉粽在冷冻库吗？
没了啦，怎么没了？但我弟有带一串去那个啦，去他工作的地方，他应该想慢慢吃，应该是还有，
可能冷冻库还有，
他可能还有，他带了两串的。
哎、欸，对，然后除了主动创造连接感，竟然还是激进的款待。
激进，他用激进。
他说他的写是，我觉得他应该是 radical hospitality 吧，我猜。
嗯，
我们前面好像有讲过这个词、啊，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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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激进的款待。
我在猜啦，我有很久以前有听过，
就是非常热情过头的那
种。对对，他就说就是诗人佛
斯还是诗
诗
啊、哦，真的是诗人的
佛洛斯特。
真的是诗人哦，诗
人佛洛斯特。
好，
他说家永远是像油纸敞开大门的地方。
像什么油纸？
油纸
哦，油纸，
油纸回乡的油纸。
天哪，
我以为是那个体脂肪的油纸。
是
永远的故乡，
慈母手中
线。
对，
油纸，
慈母手中线。
不要唱。好，然后呢，他就说，就是居民，就是这个健康的社群的守则是会说先款待，再判断其他的事情。
哦、
其实那个感觉就有点像是小儿子吧，就是浪子回头的故事。爸爸先不问、
先不怪罪，先吃了再说，
先吃饭再说
。
对对对、健康的社群呢，他会聚焦于可能性而不是问题本身。他们会问说：“哦，发生了这个问题，那我们有什么解决的可能性？”类似像这样。他说，现在的社会科学家呢，往往会从统计的相关性来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可是他不是用这个传记叙事的角度，比如说我们刚前面讲到的故事，就是一个人一个事情被解决，其实它可能是有很多很多的因素联合结合在一起嘛。然后可是现在科学家可能比较想要走这个量化研究， 他从这个量化研究当中找到一些关联性，然后就说哦，这里的统计数字是怎样，那比较多的数比例你做什么事情才有可能改变、
嗯、
类似像这样、
嗯嗯、
可是他就忽略了在故事里面的一些细节。 但他说托斯家通常会把事情拆开来看，但真实的人生是有深度的，而且会互相关联的、
嗯、
所以呢可能性的对话不是问说问题是谁造成的、可能性的对话是说那我们可以怎么样连接资源，然后我们可以做什么改变，
是
或者我们可以有什么贡献。
这整段都让我好想要推荐一出韩剧、喔、
什么
就是请回答一句
1998哪一部？
对，我最喜欢的那一部
1998。
对，所以就是他们在那个年代最久的那一部啊，
1988啦，
1988，请回答1988。
嗯，对，
这一部就是跟
最新的那一部嘛。
对，那部真的超好看的。
对啊，我觉得那个环境真的是比较像我们小时候。
嗯，
对，
社群连接很强啊，就是邻居，他就是在讲好几个好邻居的故事。
對對對，然后 Andy 也是他们渐渐社区改变，他们搬到大城市了。
对
，OK，
对，
但那部很棒，
那部很棒，
推荐大家去看，
真的。好，那我们就来讲最后一章了
啊，我们要结束了，终于。
对，讲到了前面一直在讲第一座山呢，讲到的是重点在自我跟个人成就。然后就是创造每一个人可以自由做自己的一个环境，这是第一座山。那第二座山呢是一个关系紧密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面呢就是组织和社群会产生影响力。所以呢我们就来看第25章关系主义宣言。其实它里面有很多条列式的东西哦，我就不念了，
自己看，
一条一条一起念，
没吧？
我不要
宣言，不就在一起念吗？
没有啊，他要念很久。
宣誓。
好，那第二个第二座山呢，是关系主义者的世界观。
嗯，
然后呢，他就把关系和承诺和心灵的渴望看得很重要。
嗯哼，
然后他的核心主张是呢，个人主义的世界已经用过头了，跪逃啊啦，
跪逃啊，再见。
对，我们把自己视为独立自主的个体，这个状态已经过头了。
嗯，
好，所以我们要恢复到这个社群的关系。他说我们可以用其他方式找归属感，然后或者找到人生的意义和目标。
嗯，
就在一个就是他说健全社会另外一种样貌，那个他觉得这个解方呢就是关系主义。在讲关系主义的这个他讲的定义之前呢，我觉得比较想要分享的是，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好像走的比美国慢。我觉得我们还是在渐渐往个人主义的环境走、欸、
哦，你说我们现在正在慢慢往个人主义走。
我觉得有越来越像这样子，你们会有这种感
觉。但那个美国已经是走完了，要
没有美国他应该以作者来说的话他在提解放，但是他觉得美国现在是比较极端
哦。
然后我觉得我们其实华人世界通常都是关系也
比较紧密，
比较紧密这样子。但我们会逐渐会很在意自己个人的空间，然后或是个人自我表述的一个状态。年轻一辈的嘛，就觉得我想要自在的做我自己啊，
是
好，我有没有追求自由的空间啊，类似
应该是说因为以前那种关系紧密的过程太
紧密了，
太压抑，对、
嗯、
或就是它其实是有一种有时候会有点不健康。所以导致现在的人就是想要反弹，就是我就想要啊、我不要了，那我什么都不要了，那 还我自由这种的感觉。
好，那就讲到关系主义，他给关系主义一些定义，我只是讲其中一个点这样子。他说关系主义呢是过头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折中。过头的个人主义呢就是切断所有深刻的连结。那集体主义呢就是把人淹没在群体里，
好可怕，
把群体视为一个没有个性的集合体。
是、
这种感觉让我想到日本。
嘿嘿，那好恐怖哦，
就是黑色外套、日本的黑色外套。大家如果有去那个日本的大城市上班时间，你可以观察一下那个捷运上下班的时间、没有别的颜色、没有别的颜色的外套，只有黑色的。
我跟你说木姐之前讲的时候我还不相信，因为我看日剧都没有、然后我前阵子我八月初去了日本一趟，然后我去大阪，然后呢因为我们中间刚好就是有遇到他们平日上下班、我觉得天哪，他们真的全部都穿白衬衫 黑西装，男生女生都一样，超级无聊的。
你可能觉得，哎，那是男生这样就算，女生是不是
有改变？女生也是
没有。完全没有，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有吓到，
好无聊，因为我没有去搭电车嘛，电车大家都长那样，
对，
有啦，可能就只有包包有一点点变化，
有变化，那也有可能它是，
但是我跟你说，它就算有变化，那个颜色都很深欸。我的意思是说，就从黑色到深蓝，就这样的这种，但就是大家都是很黑的颜色，很无聊。
对，那我就觉得这个就是它比较像他讲没有个性的集合体这样。大家说关系主义是折中的一个状态，他说关系主义者呢将每个人视为深厚又迷人的温暖承诺网络里的一个节点。什么意思？他说
好难懂
他说呢关系主义就是努力打造一个充满创造力而且多元群众的社群或是国家或世界，这其实蛮理想的，
是，
好浪漫哦。
嗯，就是意思是说
We are the world，
你可以做你自己，可是我们又是一群人这样子，我们可以接纳彼此这样，
手牵手
我的朋友
心连心的，
不是啊，这种是那种就是你在听一些就是那种艺人合唱或什么是会出现的画面。
好，那最后讲到呢关系主义者的世界观呢不是以善的力量终结恶的力量，然后向来都是部分真实的相互竞争和自我和社会不断对话来取得一个平衡的人生，就是没有真的善与恶这样子，对，而是在相互理解跟不断的对话中间达到一个平衡，这也超理想的。
对
对，
但也是
有可能的，大社会来说蛮理想的。
对，
但我觉得我们频道蛮有这种氛围的。
有吗？
自己讲
我们频道吗？谢谢大家，谢谢小马给他一个定论。
哇哦，我不敢讲
有吧，小马讲了，相信他，
就是说我们各种评论各种角度分享，然后只是
是，
对啊，我们也没有争执要干嘛干嘛。
我觉得是 啊，
啊，
我觉得我可能，我觉得我聊一下教会好了，我觉得其实教会很多时候你都会是同一群人，或是很类似的人会聚在一起，或是一个很大的教会，就是类似的人会组成一个小组
哦，就还是会有圈圈啊，
会有圈圈啊，但那你可能也在圈圈里面你比较自在啊，
对啊，
类似像这样，
的确是，
但是那教会能不能有多个圈圈啊，然后大家彼此和谐相处
也是可以啊，
又或者是说我在我的小群体里面我可以接纳彼此的差异这样子，类似像这样，我就期许啊，期许教会可以变成这样啊。
现在没有吗？
现在有吗？现在有吗？
有吧？
有吗？小马，
丢给他。
你说的是表面的还是实际？
我们不说场面话。
我觉得没有，我是说表面上是蛮和平的啊，但是内就是底下还是会有风，一些
风
风
浪浪
的。
对啊，明争就是没有明争，有暗斗。
嗯。我觉得，因为我觉得，
但是表面各团契或什么的是蛮和平的、啊。
我是觉得教会就是有时候会是一个比较偏保守的一个群体吧，我觉得是啦。
嗯哼，
偏保守的群体，我觉得教会要接纳一个新事物的速度是很慢的。
哎、
哦，
对，的确是，真的很难。
那我觉得现在社会的变化实在是太快，快到一个爆炸了。我比较担心我们的下一代，就是他会觉得基督教很老土。
哦，
类似这种感觉，这样
的确是，
好，我的担心啊，对，那 我也没有想要投入，我在打高空。
他有说我有点不懂老土的点是吗？
他就觉得，我就会担心下一代的年轻人会觉得教会很社会已经改变成这样，可是教会都还没有改变，没有办法接受教会的价值观这样。
可以举例是哪方面价值观吗？
很多啊，很多啊。
那举一个，
比如说，我讲快速发展的，
新媒体
好了。
哦，
有可能我们前尖端教会有跟上，后面就没有啊。然后或者是教育的内容好了，那就是 教会不见得很跟得上现在时代，那可能哦，可能现在的社会价值观可能跟教会有点背道而驰好了。那教会、哦、那教会也没有出来说那背道而驰的原因是什么，
嗯嗯嗯，
然后或者是说你讲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好了，比如说男女交往好了，教会就超级老土的啊。
哦，
那、啊、你说这样就是圣经的原则，好，那就是圣经的原则嘛。啊，那你也要出来解释为什么吧？
哦、
那你一昧的反对，或者说我们就是这样，好像也没有、
哦、
没有对话、
哦，
类似像这种感觉。
嗯，
对啊，哎，我也还乐啊。
这是守旧价值观，这个我这个有我懂。
对啊，但是我是说价值观就是写在圣经上面啊，
是是是。
啊，那对话是可以很新颖，
就是你要很灵活运用啦，
对对，
或是对啦，
嗯，
类似像这样子啦。
嗯，
嗯，好了，我们这本书就到这里喽，
哎，终于结束了。
对，好、哦，一个小时，我居然要录一个小时，
好开心、哦，
一定会录一个小时的吧，基本上。
哦，我中间有尿尿啦，
你又是尿多久？三十分、二十分钟啊？
没有，那五分钟，
这还好吧。
好，我们
恭喜各位听众跟我们一起走完了这本书。
对，哎、啊，我差点不想要讲完呢、欸。
为什么？
想要结束在某一个点就好了。哎，我们那录好久哦。
但这本书真的很棒啦，很值得聊，它真的很多很棒的地方。
嗯嗯，
鼓励大家还是自己去买一本来看，
因为我们其实我们其实很多集都是略掉了很多故事啦。
对啊，它其实
因为真的太多了啦，
它其实东西很细。
我觉得我好不容易有看完这一本整本，
真的是这样。
因为我觉得我即使我自己个人在读的时候，我也只读到好像信仰那一章、
哦、这么前面，
后面的后面的、
哦、后面一点
倒数第二章这样，我就没有再读了。对啊，读不完，好累哦。好多理论哦，
对，它真的是蛮多内容在跑的。
对啊，但它是个很认真很扎实的一本书。
好，那我们接下来会有新书咯。
没错，新书很简单啊，各位，
新书很简单吗？
对啊，我们可以很快结束吧。
比起
这本
比较
薄啊、
哦、对，比起这本真是超级薄的。
可是你不用分享一些那个感想什么的。
好，感想我分享一下感想好了。因为我没有想
好、
欸、好
不容易爬完这座山。
好不容易爬完这座山，我会觉得其实我一开始为什么会想要推荐你们看这本书的原因就是很简单，我就觉得说这个作者他其实是在就是在很进步的社会里面偏保守的思想，以外人角度来说啦、
嗯嗯、
但是呢我又觉得他把这个偏保守的思想解释得非常好
哦、
非常引经据典又很有对话的内容、
嗯、
然后他也讲得条条有理、
嗯嗯、
他也讲到说我要维持这个传统的价值观的原因是为什么，
这是就是你期待教会要做的事
哦，当然、嗯、对，我当然我很期待教会可以这样子的深度的跟世俗的人类沟通，
是是
对，是是，所以我才会觉得这本书真的是写得比跟很多属灵书籍都还要好这样、
哦、
因为他的沟通对象不是教会的人，
不是教会，是一般人，
对，
其实是一般人，他举的例子也不是都是基督教的例子，
对啊对啊，
所以这些原则你看里面很多看似圣经里面的原则其实是非常能够运用在社会上的，
嗯，的确是，
对啊，啊你不一定要信教，
对
对啊对啊，
你也可以实行这些原则，所以我觉得他就是有很好的沟通能力、
嗯
啊、但也我觉得沟通能力略差了一点是这个书太厚了、
哦、
对，看完有点不太容易，它内容实在太多了
太多了，对，这是我觉得它沟通能力略差的一个部分，不然它文章真的写得非常好，
没有啊，
它
想要讲的东西太多了
对，但我觉得它的论述是从头到尾都是很连贯的，
嗯，
对，
嗯、
我们从第一章开始看讲到说第一座山的人是怎样，第二座山的人是怎样，然后还中间讲提出问题，他也把他觉得问题的解套的方法都写出来了，这样子、
嗯嗯、是，
对，我就觉得很理想，所以我就很喜欢这个作者写的这个方式，这样，
嗯嗯
嗯， 嗯，这是我的感想啊，你们嘞？
我的感想是，就是我看完这本书之后，我会觉得很有趣，就是你会有一个，因为我毕竟应该说我自己不是那种像作者一样就真的登到那种第一座山的顶峰的人，
哦，就登不上去了，
算了，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可能没有这种野心，所以还没有登到那个第一座山顶峰但是你就会有一种用一种你好像在看一个人就是他走过了这一切，然后他跟你分享他的心路历程， 然后他心路历程完之后，他后面的一些内容这样、
嗯、
然后殊不知呢，我最近遇到了一个朋友，他就是目前站在第一座山山顶，好像要掉下来了，
哇、
哦、然后他在跟我分享的时候，我就想到这本书，
嗯，
那我就真的很想告诉他你要不要信主，因为我是真的，因为就是他真的就是他是真的，他是我的朋友，他就跟我同样年纪，但他的、
嗯、
我觉得以他现在的不管是他的收入好了，还是他的人生地位、
嗯、
就是权力啊、
哦、
钱啊、
嗯、
什么之类的、
哦、
我就觉得他已经达到一个我这个年纪可以达到一个很好很好
很好
的状态、
哦、
对，就是
南部的小孩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状态、
就是、对，白手起家有钱人，他已经是我身边我觉得是有钱的朋友了、
哦、
的这种，然后但他就觉得他最近就是在某一个状态，所以他就来跟我讲说他想要去当保全
去当保全阿伯那种保全阿伯，
不是，他就是哎、欸，也不是说保全，他就突然跟我讲一件事情，他说他很想要去做一件就是完全不用动脑的事，就一件非常非常非常简单的事、
哦、
可是保全阿伯要社交呢，很累呢，
他不要当保全阿伯啦，
有的不用啊，有的不用，
他不要去当保全阿伯，
要看场合的保全，对
哦，是哦，
有的可以很单纯，
没有，他是说他想要去当艺人保全的、
啊、哦，就是保护，
对，
真正那一种，
对，
保护人身安全那种，
他是保镖，
没有， 他在讲保全之前，他跟我说他想要去做一些很简单的事情，
不用动脑，
完全不用动脑，然后就问他说为什么，他就觉得说他人生做到了这个程度，他觉得他想要回到很简单很简单的
生活
、嗯、因为他觉得那些对他来讲没有用、
嗯、
他居然讲这种话哦，他就跟我说他觉得他赚那么多钱跟他就是现在在这个位置他觉得很没有意义，
所以不是他还没有赚更多吗？一个理论不是说钱你不快乐的话那零钱可能还不够多吗？
不是不是，因为对他来讲他现在是随便他想要干嘛他都可以干嘛，就他已经是可以完全不用顾虑钱这件事情了、
啊、那他有买游艇吗、嗯、他可能还没有买游艇
不要这样子对，我的意思是说
他就是没意义，
我觉得他已经达到他人生目标因为他就是、
啊、他
已经
第二座山，
对，他现在已经是达到他第一座山他想要的目标了，在他这个年纪、
啊、
所以他就跟我说他觉得他人生没意义、
嗯、
他不知道他赚那么多钱要干嘛，他已经到这种程度了，
应该说他觉得他以前他想要做的事他都做到了，
对，
嗯，
然后呢
他发现做完了之后好像
就这样，人生就这样、
嗯、所以我就觉得、哦、看这本书之后我就觉得他在讲，对，我的朋友在跟我分享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真的就觉得虽然我没有办法完全理解，但是透过这本书之后我就知道、嗯、哦，那他可能需要找到他人生的第二座山，
嗯，
所以我就跟他推荐这本书，然后跟听我的 podcast 这样、
嗯，
对，但最重要的我还是就告诉他说你要不要信主、
嗯、
我真的很认真告诉他这件事情，
那也要有一个好的教会啦，
对啦对啦，但他现在状态比较没有办法，
要有一个好的社群，
对，
讲清楚，
没错，
或是支持系统，
欢迎加入, yes,
迎加入
yes, 有啦，我问他们来加我们读书会
好，对，
我们是一个什么
邪
教团体，邪
教团体
其他团体你有听过案例吗？
哎，不要管赚钱了，没有听过，哎，没有没有，那是同样都是赚钱的。
好啦，对啦，反正我的意思说，我的感想就是，我觉得这本书给我一个很新的我觉得是一个新的世界，然后让我可以去认识 哦，就是原来已经走过第一座山的人他们的想法这样子。
哦、
嗯，
呀、
yeah. ，好，讲完，小马换你交棒。
我先说，我刚刚查了一下，我们是从2022年11月24号，
哇，
是第一集，
哇，
那我们真的快爬了一年，
快要一年呢、欸，我们快爬这座山要爬一年呢，
哇，我的天哪、
啊！好，对，感谢各位听众陪我们这么久，
欸、真的
哎、
欸，
感谢大家。
好了，我们不要再找这种25章的。
哎，那我看完的，其实我还没看完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本书给我蛮大的安慰。就是或者是一种被理解或是被鼓励的感觉吧、
嗯、
因为我觉得我本来就不是就是善于爬第一座山的人，然后就会常常做一些别人看似好像没有要追求什么功成名就的事情、
嗯、
就包括就是、欸、没有任何意思哦，就是不、
嗯、
就是不会去，就是我带的一些团体可能都是没有那么优，没有那么就是值来说
没有那么卓越，
没有那么好，然后
这样讲比较好，
去比赛可能
你听看看，
去比赛或什么的可能不见得一定会得名或干嘛的这样、
嗯、
可是就觉得他们是喜欢做这件事的， 那我就去陪他们做这件事、嗯、让他们可以乐在其中、嗯、对，然后或者是让他们可以从就是只能唱给自己听，然后到可以出去外面唱给别人听，甚至可以去到一些国家级的一些场馆、嗯、去唱给更多人听这样子、嗯、就是可是对其他人来说我没有办法拿出说诶我带过什么团体得过金牌然后得过多大的成绩、嗯、这样
这
对、嗯、所以你没有办法在第一座山的这个里面去拿出那些东西给人家看说哦原来你有这么多的得奖或是得名的记录、嗯、这样子、嗯、所以其实以前就会真的很羡慕那一些我的同学或甚至我的学弟妹们有这么多可以拿得出来跟人家说他得过奖的一些经历、
okay.
这样子对、嗯、所以就是这本书看到第二座山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就会去反思说那我在这些做这件事情当中我对我自己来说我有没有得到乐趣或是我没有得到一些跟别人一起合作所得到的一种满足感、
嗯、
对所以我觉得看到这么多他所分享的故事之后我真的觉得说我好像真的有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一些第二座山的一些满足跟乐趣啊、
哦、真的
所以我就觉得有一种被同理或是被鼓励说那其实好像我赚再多钱或是我追求多大的得名、嗯那会是我想要的吗这样子、
哦、
会去真的反思这件事情、嗯、所以我就觉得这几年我就是慢慢的就会比较对于自己这样的现况有比较能够接受、嗯、甚至是更乐于去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吧、
哦、
对对对
接纳自己的状态
对甚至是更有动力去继续这个
嗯、
对一般世俗看不到的功成名就的一个状态、嗯嗯、
对就教老人跟小孩
乐在其中的感觉
是啊
对对
就是这些群体是你一般人看似很没有不就是没有什么未来性的群体
对、
嗯、然后小孩有未来性的但是我说像比如说老人家
就是唱兴趣的
以社群为主的
对、
嗯、这样子
可是
反而
就看他们在那个当下、嗯、他们是有在微笑的有在、嗯、你就觉得有一种温暖的光呈现、嗯、虽然我不知道观众到底有没有看到或感觉到可是我自己在那个位置我就会看到、
嗯、
那我就觉得好像带给他们生活有一些开心或温暖的元素我就觉得就很棒了、嗯、
而且你知道吗就有一个不是有人说唱歌会长寿吗
哦是啊
那你就在带人家唱歌的时候
不止一个人啊
你就会让他们更长寿哎、
欸。是啊是啊健康长寿快乐开心对
ending 好温暖的 ending 哦
欢迎来到小马老师的卡拉 OK 教室好开心哦
第二座山
对
对
对然后这也讲到说其实第二座山 ending 讲到我比较没有感觉的社群的部分
嗯
好
那、嗯、
也不是说我没有感觉啦就是可能是我比较没有太多的想法在里面比如但是你比如说你刚刚讲的你教的群体其实他们我去看过嘛他们就是一群人聚在一起、嗯、
对啊
然后他们其实也是发挥很多在他们当中的影响力
是啊
我觉得这个就
是
蛮酷的东西你比较像是一个中间合成他们的角色这样子
对啊对啊对啊、
嗯、
而且因为其实我现在这几年就是在某一个乡
啊
的、嗯、就是邻隔壁两个乡、
哦、我上次去那个乡
对对对但是你那时候去的时候我还没有接第三个团 哦我后来就在隔壁乡接了三个合唱团
嗯
然后我就觉得说在一个
渔村啊
因为过去那边大概5分钟到10分钟的距离、嗯、就同一个小小的乡是乡村的城、嗯、不是城市
嗯
就是就有三个团欸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缘分很特别然后我最近就是把这三个团的人
加在一起
就是加在一起、哦、然后他们我就觉得他们看彼此唱歌然后跟三个团一起唱歌他们那种感觉就是觉得说好像说哦原来这边也有人跟我们一样喜欢唱歌、
哦、
然后那个笑容跟那个交流感就是整个好像有被更点燃、嗯、
直接认识新朋友
这样、
嗯、
对然后我就觉得啊、哦，看起来很快乐这样
嗯哼
对我、啊、就觉得非常难得这样的一种这也算什么社群连接感哦
对啊很棒、
哦嗯嗯，真的、欸、真的真的，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有这种感觉，
对啊，
欸、就绿豆汤啊，他们煮的，我有喝很多，我还有用瓶子装回家，我觉得很窝心。
还有鸡汤吧，我记得还有鸡汤、啊。
老师，老师，你有没有吃？我说有很多很多啊，你那个有香蕉，你要不要？我说不用不用不用，我又变大没吃完。 类似这种感觉，就哎，对，就你会被很积极的关怀这样。
对啊，对啊，对啊，
积极的，他刚刚说的过激，
不是他不是用这个，他是用激进
啊，对不起，激进，
过
激，
过激就过了。好了，我们这本书就停在这边。
好的，拜拜，
谢谢大家陪伴
我
们。
预告下一
下一本书见，
下一集我们就会讲，我们要看
下一集再聊，
继续跟我们读下一本书哦，
拜拜，
拜拜。